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导师的《大圣观无蕴论讲记》。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心不相应行的第八类，就是名句文啊，名句文。那名句文呢，在论里面呢，他用这个名句文身啊，名身、句身、文身啊。那这个身有句的意思啊，怎么说明？导师说这个身，他后面才解释了哈。那他的名句文，他没有按照这一种语言的组成，由小到大的顺序。它先是名其实是中间的，对吗？句又是更大的一个情况啊。那文呢，才是最小的一个单位啊。那它基本上最早呢，因为没有文字嘛，所以都是音声啊，都是音声。所以文呢，就是最小的一个。音啊，一个音啊。那名呢，就是已经有意义的啊，事物的主体，对吗？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桌子，就是一个名称啊。那句呢，就是要描述这个事物的一个样态啊。比如说桌子，它是红色，就是桌子是红色的啊，这样一个句子。所以句子它就是要表示一个事物的一个样貌、特性、特质等等、那导师里面有举了、举这个诸行无常，有没有、在216页英文字母小写的 D、诸行无常、如果是诸行跟无常，它都只是一个名而已啊、那如果是诸行无常，就变成诸行它是无常的，对不对啊？诸行是无常的，所以诸行是无常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句子、那诸行呢，或者是无常呢、那它就只是一个名啊，语词啊。那组成这个诸行啊，或者是这个无常啊，那它还是有一些由文而组成的啊。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上星期给大家举的例子啊，这个无常诸行就是阿尼提啊，阿就是这一个字符，尼呢就是绿色这一个字符。它就是一个符号了，它虽然好几画，但是它是一个符号啊、那它可以分开来，可以吗？那这一个符号就没有办法再被切分了，有没有啊、懂意思了？就是它就是一个符号啊、如果我们用符号来解说的话，就是这个文就是一个文字符号啊、一个符号。那这个提啊呢啊？那它是这个塔跟鸭啊的一个组合啊。那它长什么样子呢？啊，它长这样子啊，有再去做一些材料的准备了啊。这个提亚的这个提亚啊，我们假设用一个红色的啊。它其实是原来应该是它有一个字符啊、就是长这样，这是它了啊、TA。那它呢，它跟鸭合在一起，它的母音呢去掉啊、直接用它的声符，声母跟韵母了啊、这个是语音学的术语，韵就是那个母音啊，韵母啊，声母就是子音啊，子音。 所以它有一个这一个一半有没有？它这个蓝色啊，其实就是这个勾勾这边有没有？勾勾这边跟这个鸭啊，那个尖尖的这个就是鸭的一个形，所以它是这个塔的一半，再加上鸭合起来变 tia 可以了啊。那它是一个字哦，它是这虽然有几个这个文组合，但是它是一个的一个字符，可以了啊。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文合在一起，对吗？但它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啊，就是这个它用它一半的部分去跟人家并在一起啊。那这整个就是提亚，就是一个字符啊，所以这个提亚是一个字，所以三个文，它这一个就是三个文所组成的阿尼提亚啊，无常啊。那如果没有这个阿尼提亚呢？尼提亚就是常，所以这个梵语呢，它要否定一个意思呢，就加一个啊，对不对啊？我们最常念的一个佛号是什么？阿弥陀，对不对？阿弥陀是什么？无量，对不对啊？那弥塔是什么？弥塔就是可以量的啊。那阿弥陀才是不能量，不能量就是无量啊。你量树木也是量嘛，测量或者量大小长度啊，或者量那种功德大小啊，光的这个亮度啊，没办法测量无量啊，这个阿加进去啊，这边阿尼提啊，或是阿弥陀啊等等，好，所以印度的这一个语言呢啊。它就是由这个文，这个一个一个的单音呢，然后呢去变成名。有时候单音也可以是这个也可以是个名了哈。有一些这个字词，它就只有单个音而已，可以吗？单个音啊，这个语词。代表一个事物啊，本身啊，那事物本身也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必须要用句子来表达啊。好，那这一些在早期没有文字的一个时候呢啊，那它就是一个声音，对不对？好，所以在217这边啊，这个《楞严经》有讲到一句话。此方真教体啊，教体，真正的这个教体呢，是这个声音所闻的这一个声音啊，听得懂了。好，因为本来这一个佛法都是口传嘛，对不对啊？口传，那后来才有这一个文字的一个书写。宗教界文字的书写是时间是蛮晚的啊，但是印度在这一个宗教界开始用文字在记录这一些教法之前，就已经有文字了啊。这个是在考古里面所知道的情况啊，那他们就会去探讨为什么宗教界那么晚。才用这个文字啊，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一些呢，都是这一种神圣的东西啊，神圣的东西落入文字啊，丢在地上就被糟蹋，听得懂吗？啊，很容易就被 被弄了就。不被不尊重的一个情况，懂意思了啊？所以宗教界一直把这一些圣教都是用口传记忆的方式在传播啊。那佛教为什么会开始使用文字呢？ 在根据南传的这个的这个历史书啦，哈，南传八历三藏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记载，据传啊，就是在现在的斯里兰卡这边呢，哈，然后因为有一些战乱。那有一些这个，因为早期都是有一些记忆力特别好啊，三藏法师啊，或是经藏法师，什么意思？就是专门持经的啊，或是长部法师，专门记这个长部的啊，他们都有那一些专门的啦啊，一持阿毗达摩的啦律啊啊经。发现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开始有一些受到影响哦，那就是会有一些地方他那个句子他可能会遗漏了或是忘了哦，那他们就发起这一个结集哦，据说刚开始是写在这一个铜板上，铜板哦，铜板知道了哦。铜片了啊，所以他们又叫做铜叶布，有没有？铜叶用铜做的这一个啊铜板，然后刻上这个佛经啊，据说一个名字是这样来的啦啊，或是叫红衣布啊，这两个字有点像铜色的嘛，铜色就是红色的啊，铜叶。以前我们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想说这一个铜片、金片，那应该是跟那个盘子那个概念差不多嘛。我们都念铜碟啊，后来去查字典才知道是念叶，叶子、叶片的叶啊，那个音一样啊。好，所以还后来才变成有文字的一个书写。所以早期其实它就是一个音声啊，这个教体就是这个音声啊。好，那单单的声音还是用，如果用符号来表达，就是一个字符啊，字母就是一个字符啊。因为字母是这一个英文的概念啊，英文的概念。那其实梵语它是一个字符，一个一个的符号，可以了哈。好，那一个一个字符是没有，要一个一个的这个字符或者音啊，联合起来才变成一个字啊。这个字就是名啊，这边的字就是名的意思啊。前面是字母变，后来变字嘛，其实就是这个文变成名，可以吗？好，大家自己注明一下啊。那这个名就表示一个法。那一个字一个字就是诸名字呢，把它结合起来啊，那就变成一个句，那就表示了一个法的一个样态啊，表示意义啊。好，我们上星期到这边嘛，哈，对不对啊？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217页。的这个英文数英文字母的大写 B 啊，他说我们讲话写文章一分析都不出于名句文，名就是名称啊，语词，句就是句子，文就是单一的，因为这是印度的一个概念，单一的一个啊字符啊，或是一个音啊。好，那什么叫做名声呢？啊，那导师说这个声后面再讲，先讲名啊。好，那这个于诸法自性增与为心，诸法的一个字体啊，啊，诸法自性就是对于一一法的字体啊，就在一一法的字体上呢，用一个声音去表示它。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些声音去表达，这个没办法沟通，对吗？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语言，这些声音就是语言去沟通。 用一个声音、哦、去表示它、哦、但是这个法实在是没有这个声音、哦、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声音不是带，不就是这个法本身、啊、它本身没有声音的嘛？但 有一些动物它会发出声音的啦、哦、可以啦、哦、那发出声音呢，我们就按照那个声音去命名它、哦、这边先岔个题啊、哦、我们这一节课会把这一段讲完、哦、这个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到底要叫猫熊还是要叫熊猫，是吗、哦、英文叫 panda 嘛，是吧？都没有什么这个争议的嘛、哦、你们觉得呢？你们现在都叫什么？猫熊。但是古代好像比较早期是叫熊猫了、哦、那个老师他就有一点，他就是说这个是这一种 生物学的命名跟文化学的命名、哦、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啦、哦，大家看过熊猫叫吗？或是猫熊？你如果听过它叫，你会觉得它是猫，听得懂？它的叫声细细的啦，哦，它体型很大嘛，像熊的这个猫嘛，懂意思吗？哦，但是它可能是如果按生物学来分，它可能是比较接近熊那一科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然后要去查，听得懂了哦。所以你如果用生物学，你可能认为它是比较接近熊，或者是它可能真的是熊那一类的动物、哦、就什么熊、哦、那这个猫就很难去理解怎么会加到这个动物身上。那应该就是像这声音是像猫叫的熊，是吧？其实这种命名，大家如果仔细去看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用语，就不会太纠结、哦、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昆虫叫什么天牛，它是牛吗？它不是牛，但是它叫天牛，会飞的啦，因为有脚嘛，是吗、哦、大家明白啦，就是这种语词，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学般若经、哦，这个名字是没有固定性的、哦、大家因为比较不会去执着人家在讲什么，但是讲对讲错我们知道了、哦、比较不会去跟人家争论了、哦、就知道这种文字它都是有一种没有固定性的一个情况、哦哦、有些东西它是因为什么因为声音而去命名的，现在我举不出来了，英文可能有一些了、哦、比如说像一些法器啊、哦、它就根据那个声音来安立那一个东西的名字、哦、懂意思了、哦、好，现在我们一时举不出这个例子，有很多东西是根据声音，但是一般呢，比如说桌子，我们叫桌子嘛，或是桌，它也没有这个声音啊，它就是一个东西在那边、有一个用途在那边、哦、那其实它没有，不一定要有这个声音去跟它搭配啊、哦、但是我们给它一个声音去代表它、哦、大家以后听到这样的几个音放在一起、哦、就知道是在讲什么。那这个叫做增语，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这个声音去安立、哦、或者去表达某一个事物、哦、但是我们创了一个声音来表达那一个事物、哦、那这个叫做增语、哦、好，那以现在话来说呢，那这是个符号、哦、增语，因为 若用语言就是真语啦，若文字就是符号，对不对？符号。好，那事实上这东西并没有这个语言的声音在里面，只是用这个语言去表达它，表示它。语言文字都只是一个符号，它都是一个符号。那这叫做真语，就是创造出来的，增加出来。那所谓的真语就好像一个符号加上去一个东西上面，来表示这个法的体性，这个就叫做名，那个真语就名叫做名。好，那导师接着说，不要以为这个叫眼睛它就一定叫眼睛，那读英文呢就不是叫眼睛嘛，叫什么？若是人的眼睛就是 eyes 啦，或是复数，至于它叫什么呢？世界上各种语言，各说各的，但是有一个共通，就是用一个声音来表示，对不对？那全世界都一样，所以我们要沟通就是要透过这个音声或是符号，好，所以语言是假有，不是实在的，但是呢，语言能表示一切法的字体，那这样的一个能够表示一个法字体的那个音声呢，或是符号，就叫做名，所以真正讲起来，语言的功能是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沟通、相互表示了，好，这个把它圈起来，沟通，沟通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了解就好了啦，好，以前我们在去这个海外去学习，要讲英文嘛，都怕讲错，那后来那个老师说，你不要怕讲错，你越怕你越不敢讲，他就说你就尽量讲，那我们知道就可以了，知道你要表达就可以，所以我们很少去被人家纠正某个字念错，就是在海外了，好，所以它就是一个沟通的了。其实英文也有很多情况，它的这个发音不一样，那他们也不会去互相纠正对方，他们就说，哦，这个是这个 London accent， 就是某个地方的腔调的语音啊，他不会去纠正他，因为他们就这样讲啊，所以慢慢现在的人比较懂得尊重，就是他就是一种 accent， 就是一种腔调，他没有一个标准的啦，就是他不会说是标准音，他都说是各地的口音，没有一个标准音啦，好。好，所以要有标准音的那个都是比较按照佛教来讲，或 佛陀也没有要统一这个标准音呐，因为佛陀有一次有两个兄弟，就是说，他们怎么用那种粗鄙的语言在诵这一种神圣的这个佛法啊？因为他们是婆罗门贵族阶层的人来出家的了，就听到那一些方言的发音，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梵语是蛮优美的，梵语就是精致过的语言，它是很精致的，然后很优美，他就跟佛陀建议说应该要统一一个语音来这个诵这个佛的这个圣教，佛拒绝，佛就说你在哪里你就用当地的这一个语言去宣讲啊，或者去歌颂三宝不他不同意要用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语音来这一个传播佛法那 记得这是语言哦，哦，那有人就说，诶，那佛教什么后来就变成都用巴利语在书写，用梵语在书写啊、哦？那这些人有没有违反佛的教说了啊、哦？大家想一下有没有啊、哦？如果有呢，上座部就公然违反佛陀的教法啊、哦！个人觉得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因为语言它是要沟通用的，对不对？那文字书写它是什么？保存用的，功能不一样，懂意思了？你保存用的就用大家比较多人能够知道的一种这个语言的方式来记载，懂意思了？那它提供一种便利性，听得懂吗？但是当我们在宣讲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假设了，本来若佛经是汉语汉字的话，我们去美国要讲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转成英文跟他们讲，懂意思了。所以记录的是一种，假设是比如说巴利语，我们现在讲一部巴利语的经典，我们还是要把它转成英文。我们虽然会念一段，哈、哦，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要转成英语。如果在英语国家，要对他们用英语讲。但是当我在看的这个典籍被保存下来的形式，它是写成巴利语的一个形式，哈、哦。那但是你在宣讲的时候，你还是用这个听众听得懂的语言在听讲，没有相违嘛、哦、因为它只是个载体，因为你书写它就是要保存用、哦、那保存用就是越多人能够知道的那一种形式的语言是最方便的，所以他会挑一个比较多人，你用一个很偏僻的一种方言，很多人看了之后看不懂，对不对？那你用梵语就是这个贵族他们都有用的嘛，对吗？或者你如果在这个政府单位工作的，他们多少都会，对不对？就是至少是那种知识分子啦，他们至少都会。那这其实是提供一个便利性，所以就是语言它是一种沟通，那但是文字呢，它除了沟通之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保存，对不对？就是书变成一个保存的一个形式。那它可以被用各种方言再次的一个解说，对不对？所以并没有违反佛陀用各自的语言去弘法这样的一个规定。因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文章啊，学者哦，那当然他们就是会说，哎，好像这些标准化的这一些传承，比如说上座部啊，南传上座部，他有一点暗示说他们有违反佛陀这个规定的嫌疑啊，哦，那他们也不敢讲太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在看就知道，就他们可能只说对一部分，但是他们有一部分并没有说对，因为你要变成文字，它是载体的问题，它需要选一个最通用的一个语言形式，它是保存容易。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个文，所以沟通很重要，语言是沟通用的。好，那当然了，有时候我们会去纠正人家的一些发音，那如果不是太，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发音已经很多人在用，我们就不要特别去纠正别人，它就变成是一种现象，文化现象了。那就是您能够理解就可以。那这也是在学习一种无我了，减少一些执着了，因为语言它就是 有一些不确定性、哦、像什么阿鸟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以前我们不太会念、哦、以前都念别的音、哦、那后来我们就知道、哦、在佛教界它有一个固定的念法、哦、那我们就随顺这个传统、哦、那如果去别的地方他们都这样念，也不要去改人家、哦、他们就这样念就好，因为当时在翻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念的音绝对不一样、哦、因为当时翻译的跟我们现在用的 语言一定不同，听得懂吗、哦、相互沟通、哦、好，那再来老师说不晓得的人把它看得很实在的很，就看得很实在，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这些语言看得很实在，它就是沟通了、哦、要了解它的意义，这样就好、哦、语言其实不实在的、哦、千变万化、哦、那一本大字典来翻翻看看，翻翻看一个字不晓得有多少解说、哦、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所以从古到现在某一个字不断在变，它没有一定是什么意思、哦、好，那现在我们又发明许多特别的名字出来，它都是要表达一个意义的、哦、都是增语本来没有的、哦、实际上那个东西根本没有这个字、哦、或者这些符号，或者这些符号啊、哦，这些都是符号啦，这只是一个符号啊、哦。凡是增加的，依声音去表示一切法的这个自信的啊、哦，比如说眼啊、声啊、眼镜啊等等，这就是名啊、哦。对于诸法的差别啊、哦，增语为心也是增语啊、哦，所以这个增语是要说明差别，对不对？这个就是句，前面的真语要说明什么？诸法的字体，好，再把它圈起来。这个真语说要来表示某个法的字体，这就是名，要来说明这个法的差异，差别就是它的一种特性啊、哦，那就是这种真语就名为句。就对依法上有各式各样的一种的种种意义、哦、表示它，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就叫做句、哦、如我们这个人、哦、那笼统的说就是人、哦、人是复杂的、哦、比如说人的眼睛如何，语言如何、哦、行为如何，所以那个如何就是一个去描述差别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哦、那这个就必须要透过一个句子来表达、哦、好，当然不讲其他，单单讲眼睛，那还是说这个法的自性、哦、是明、哦、那表示一个法，这种法这个法身上的种种差别呢，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内容就是句、哦、好，那佛法讲诸行无常、哦、这里特别我们看到218把诸行无常当作例子、哦、好，这个诸行无常、哦，所以名呢表一个法的字体，句表示一个法的一个意义、哦、好，那什么是闻声呢？就是诸字、哦、就是许多的字，这个字我们大家用一个补一个字叫做字符，符号、哦、字符，这个字呢、哦，那导师是用英语来举例说明，就是字母，对不对、哦、字母 ABCD 等跟这个汉字不同，是一个一个、哦、一笔一笔写的、哦、比如说有这个象形字等、哦、别人讲的语言是拼音文字、哦、 印度也是拼音的、哦、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字母或是字符啦、哦、就是一个音节的一个音、哦、带着子音跟母音的、哦、好，那接着呢这个论说此能表前二性、哦、就是这一个名跟句都由文来表达的，由文来组成的。好，因为能够表示闲聊前面诸法自性、诸法差别、哦、这两种，那所以叫做文、哦、也就是最小单位了、哦、这两种都要用文来做基础，若没有这个字符了、哦、什么都不能讲、哦、那这个地方的文也好字也好，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对吗？英文就是不同字母拼成一个字、哦、比如说我们以前英文课本都会举书这一个字 B-O-O-K book， 对吗、哦、或是身体、哦、身体在澳洲那边念 body all in 在美国念Body、哦、就很有趣这样子、哦、所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哦、它就会，如果用文字的话就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了、哦、但是变语言的话它有时候好几个字母发一个音，对吗？ OO 发一个音嘛，呜呜的音，对吗？就是字母的意思，因为用文字来表达、哦、好，意明显、哦、好，它也是明，这个也叫做显啊、哦、这样的一个，这是个字符或是字母、哦、为名句所依，闲聊意、哦、名跟句都依于文，然后能够然后能够闲聊这个种种的意义、哦、好，所以这个文啊字啊或者说字母字符、哦、也叫做显、哦、因为名句都依它才闲聊出来、哦、如果没有字母名句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哦、所以这个名句文的文也叫做显啊、哦，一名字啊、哦，无意转故啊、哦，这无意转什么意思？导师后面有解说啊、哦，导师说这是印度人将讲话声音分析出基本的音啊、哦，啊，形成这个字符啊、哦，那这个英文分成26个字母了、哦、但音可能有多了、哦、多一些、哦、好，那就有26个字，如果以文字来讲就是这26个在那边组合，对吗、哦、那声音就有很多不同的，对吗、哦、好像 SH 经常发这个 SH 的声音，对吗、哦，跟 S 的那个还是不一样的嘛、哦、好好，所以这边主要就是用文字的一个角度来解说，就是26个做基本、哦、的符号，然后去拼写、哦、好，那再来导致说文字字母属于声音的基本、哦、大部分分成几大类，这个 A 就是 A 不是 B、哦、B 是 B 不是 A， 每一个字它都是分，就是彼此它不会有混淆的啦，一转就是不会有两个音读成 两种音的、哦、就是这个字符怎么读它就固定的，不会改变、哦、无一转，懂意思啦、哦、就是每一个 其实英文字母有时候它在字里面的发音会不同啊、哦。好，那但是呢，梵语你什么字符，它就是发什么音啊、哦，它比较固定啊、哦。好，那每一个字符它都固定了啊、哦，不能通用，你不能用别的音来念这个字符啊、哦，所以叫做无意转，它固定，无意转就是固定。每一个字符它就是固定的一个的音发音、哦、好，上面说此能表了前二性、哦、那下面解释前二性为全自性以即以差别，全就是表示嘛、哦、名是表示自性的、哦、句是表示差别的，所以称之为显，就是显了的意思，显了自性，显了差别、哦、那再来名声、句声、文声，声在印度话就是卡雅，卡雅就是句啊，句听得懂吗？我们聚在一起那个句、哦、就很多东西在一起好，那就是几种合在一起的意思，有种种不同的、哦、放合在一起。好，印度文学上有这许多分析的、哦、一个字母叫做文，两个字母连起来就是文声、哦、那还有三个字母连起来叫做多文声、哦、加个多字，那这个地方没有讲到多，只有文声、哦、那其实还有多文声的啦、哦、那名也可以连在一起，比如说米还有麦叫米麦，对不对、哦、面跟茶合在一起叫什么？面茶，这面茶是一个东西，这米跟麦是两个东西，合在一起还是两个东西了、哦、好，那两个名词连在一起、哦、那还是两个东西嘛、哦、比方动词动跟摇、哦、叫做动摇、哦、这叫名声、哦、名声，假使三四个连在一起叫做多名声、哦、诸行无常是一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两句合起来就叫做句声、哦、三句四句的话叫做多句声、哦、所以一句以上叫做有声，对不对？句两个数量以上叫又加一个多、哦、好，一篇文章其实是许多句声慢慢连，许多句声连起来的、哦好，当然写成文章的话上面还有许多、哦、可以分一段一段，一节一节，一章一章，然后变成一篇文章、哦、所以一篇文章还可以有一些单位的啦、哦、比如说段落，对不对、哦、小节、哦、一个章，最后才变成一篇、哦、也可以这样子、哦、好，这边这个声呢给大家看一下，可以这样理解啊，这样理解。比如说这边有这个菩提萨埵，对吗？啊 ，Bodhisattva 啊。那如果用这个天成体这个字，就这个 Bo 就是这个字符，可以吗？那这个底呢，就是这一个字符，它就是一个字符。那这个萨呢，就是这一个字符，就长这样。那 Sattva 呢 ？Tva 就是这一个字符，它是被拼起来的。哦、它其实有三个字符拼在一起，哦、可以吗？它有三个字符、哦、我们就分析这个 Tva， 它就是一个多文声，它是三个文合在一起的多、哦、它有三个，哪三个呢？就是这个 T 呀、啊，它啊。哦，再两个塔，再加上一个瓦，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特 跟这一个这边还有一杠凸出来，有没有？有没有？跟这边它只有远远的直接下来，这边多一杠，有吗？表示是两个特合在一起，它就会变这个样子啊、哦。再加上瓦后面是瓦长这样子啊、哦，所以加起来呢啊、哦，加起来就变什么啊、哦？就 sattva 啊、哦、，sattva 就。那这个 tva 就变成这样子了啊、哦，那它还是一个文，它就还是文的一个形式，但是它是多文，对吗？它是三个文合在一起，听得懂了啊、哦？三个文合在一起，和它变成一个符号，一个音符字符啊、哦，合在一起多文，可以这样理解了啊、哦。那当然也可以。这个 body 当然是有意思了，就变成名、哦、那如果是只有 地 跟 sa 呢？啊、哦，地 sa 可能没有意思了。那、啊、这样两个文合在一起没有意思、哦、也可以是文身呐、啊哦。那个人你比较倾向是这一种很多个、哦、文合在一起，但还是文的一个概念。啊、哦，很多文，但是还是文的概念，它不会变成名字啊、哦。补充到这边，然后我们最后看到解说219。好，名句文身本来是印度文字学上的啊、哦。那佛法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因为佛是用印度话来讲啊、哦，那所以还是要需要知道这一些。经上有的讲佛是一种清净的名句文身，佛这个字啊、哦、懂意思吗、哦、所以多念有好处呵呵、哦、因为他们有些他们会说某一些音呢，他可能对我们好像就本身比较清净了，懂意思啦、哦明白了、哦、有一些音它本身就比较清净、哦、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哦、或者众生的名句文身如何如何、哦、所以阿毗达摩也讲名句文身、哦、中国字稍微不同汉字啦，以方块字为基础，一个字两个字连起来、哦，然后一句一句大体上也差不多、哦、那不同的是呢，我们是以一个字为基础，他们是以一个声音为基础、哦、好，来最后一个是一声性、哦、不是一声俊，是一声性、哦、大家流行一声俊、哦、好，什么一声性呢？于圣法不得，就没有得到圣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一生性啊。好，我们中国人叫这个一生叫凡夫了啊。佛法名字叫一生啊，一生性就是对于圣法不得的一个情况啊，没有得到圣法啊。那圣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清净无漏的智慧定还有戒、哦、这些法，得到清净无漏的戒定慧就是圣人、哦、那成为圣人照理也有名字叫做圣性，对吗、哦、凡夫有一生性，圣人也有什么圣性、哦、好，得了圣者的性就是得到无漏法，但是这边没有讲、哦、这边没有讲，但是举一反三应该也有这个东西了。好，凡夫因为没有得到圣人的法，我们生性在我们的生性里面一点圣法都没有，所以呢叫做一生性。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圣人的成分，可以吗？没有得到圣人他们所具足的那样的一个特性、哦、好，到此为止行运讲了。 啊，讲的这个相应行啊，心就是心说法，不相应行，就是以上这一些德啊、无想定之类的啊，其中或以心来说，或以色来说啊，或以心色来说，都没有特性、特决定性，都是假立啊。这个其中就是指不相应行这里面啊，是以色来假立的，或是以这个心来假立啊，或是以心色一起，都没有特殊性啊，没有它的一个体性啊，没有决定性，都是假立的。这个跟这个色有这个执爱性概念不同，它有一个特殊性，还有决定性，对吗？哈，相对的决定性啊，你说绝对的决定性也没有。般若经就跟你讲，没有色的这一种绝对的决定性，执爱性会变的，它会消失的，懂意思了哈？因为粒子它可能会变能量去，对吗？哈。他那个执爱性就不见了啊。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心不相应行，那整大段这个行运也说完了啊。我们这一节也刚好时间差不多啊。好，那后面我们就要进到试运啊，试运比较困难的地方啊。好，那我们这一部分下一节再继续，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下课。